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以及我的众多的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第一篇文章。我馆出席新西兰中文周官方开幕式。6月30日，2026年新西兰中文周开幕式在惠灵顿议会大楼举行。新西兰总理卢克森视频致辞，少数族裔社区事务部长米切尔，国会议员代表、中文教育机构代表、获奖师生等270余人参加，信用军公参出席致辞，并为获奖者颁奖。中文周基金会主席考格兰主持。
谢代表王小龙大使感谢中文周对促进中新理解所做贡献，表示学习中文意味着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发展红利惠及全世界。谢呼吁更多新西兰青年学习中文，在中新交流合作中挖掘机遇，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 N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人民币国际化论坛活动。6月30日，陈世杰总领事出席由中国银行总部主办、中国银行新西兰分行承办的人民币国际化论坛并致辞。来自中新两国及太平洋岛国金融机构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宏观经济与跨境人民币业务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陈总表示，今年既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中国将继续积极发挥大国引领作用，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力量。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国际金融机构、进出口商及投资者正迎来全新的合作与发展机遇， 希望今天的论坛活动有助于促进中国与新西兰及南太地区共同发展和资金通融。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奥克兰总领馆举办平安留学灵宝进校园宣讲活动。7月4日，驻奥克兰总领馆举办平安留学灵宝进校园宣讲活动，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并致辞，李振宇副领事做反诈宣讲。华人科学家协会联合理工学院、旭日律师事务所、亚裔家庭服务中心代表分别介绍了法律常识与心理学知识。领区留学人员共约150人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
王副总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海外学子身心健康，多措并举保障留学人员人身安全和正当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对各类诈骗手段的识别与防范能力。总领馆将继续践行外交为民宗旨，帮助同学们实现平安留学、健康留学、成功留学。本次活动旨在帮助留学生提高识骗防骗能力，树立正确心理健康观念。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积极参与交流互动。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王俊超副董事出席群星汇聚共庆新生毛利新年文化庆典活动。7月4日，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群星汇聚共庆新生毛利新年文化庆典活动。前工党国会议员陈奈斯、新中友协全国副主席肖恩·弗雷泽及各族裔代表共约200人参加。本次活动由新西兰海外文化艺术中心主办，庆典在毛利祈福仪式中拉开帷幕。毛利和华社文艺团表演了精彩的节目，现场气氛隆重热烈。
王副总在致辞中表示，毛利新年展现了毛利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传递出敬畏自然、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本次活动为各族裔民众搭建了加深理解、厚植友谊的平台，为新西兰多元文化社会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总领馆愿与各领区、各界携手并肩，推动中新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共同谱写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百花零二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何勇总领事出席2026年领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港中培训班开幕式。7月4日，何勇总领事应邀出席领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港中培训班开幕式并致辞。坎特伯雷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张英杰、我馆负责教育事务领事申建以及20余名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和公派汉语教师参加。此次培训为期2天，内容涵盖教学技能提升、跨文化沟通、海外自我保护等方面，通过专家授课、互动研讨和经验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助力志愿者全面提升专业能力。
何总致辞感谢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远离家乡、恪尽职守，为新西兰南岛中文教学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做出积极贡献，勉励大家继续发扬奉献精神，锤炼专业教学能力，终做中文教学行家里手，积极发挥民间使者作用，以实际行动架设中新人民友谊桥梁。总领馆是大家的坚强后盾，将一如既往提供支持与帮助。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版号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何勇总领事出席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与新西兰南方理工学院签约仪式。7月1日，何勇总领事与英佛卡吉尔市长汤姆·坎贝尔一同出席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与新西兰南方理工学院交流活动，并见证两校签署合作协议。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书记张文学、南方理工理事会主席雷克斯·查普曼等参加。两校合作始于2010年，先后开设酒店管理专科、计算机科学以技术本科合作办学项目。此次签署协议将新增常态化学生交换项目和建立海外实习就业基地等内容。
何总致辞表示，中新教育交流持续深化，两校合作成果正是其中生动缩影。16年来，两校携手合作，培养了大批优秀毕业生，也为两校发展注入活力。希望双方抓住机遇，持续拓展合作广度深度，为促进中新教育务实合作和两国人文交流做出更大贡献。总领馆将一如既往提供积极支持。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何勇总领事会见英佛卡吉尔市长汤姆·坎贝尔。7月1日，何勇总领事率团访问英佛卡吉尔市，同新任市长汤姆·坎贝尔深入交流。总领馆圣建领事等陪同，何勇总领事深入了解英佛卡吉尔领域对华合作情况，赞赏坎贝尔市长在新西兰中文周来临之际积极宣传宿迁友城花园，鼓励其以友城为平台充分发挥自身在农业、新能源、职业教育等领域的特点优势，不断加强对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两地人民带来更多实惠。坎贝尔市长欢迎何总一行到访，表示英是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继续深化与中国各领域互利合作，并不断开拓机遇，吸引更多有识之士来英是定居工作，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大动力。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驻克莱斯特撤旗总领馆举办中新教育交流合作路演活动。6月30日，总领馆在达尼丁市科伦巴中学举办第四场中新教育交流合作路演。何勇总领事、达尼丁市长索菲巴克和科伦巴中学代校长亚伦埃弗里特、坎特伯雷大学孔子学院团队及当地十余所大中小学校代表等出席。申建领事及坎大孔院王宇老师先后就中新教育合作及中文教学推广项目进行推介，与会人员围绕下一步教育合作进行深入探讨。
何总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和各界共同努力下，中新教育合作不断深化，成果丰硕。达尼丁依托与上海的友重关系，持续加强教育领域对话合作，特别是在中外合作办学、中文教学推广等领域持续推进，发展潜力巨大。总领馆愿与达尼丁市政府和教育界同仁携手，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共同培育更多融通中新文化的青年人才。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 89.0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 89.0新华侨生广播，这里是每周二准时和你见面的文体杂谈，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新的一周 新的热点。过去这七天，从世界杯绿茵场到温网草地，从国内暑期档到新西兰橄榄球场，看点一个接一个。
没错，今晚我们就挑几个最有话题性的内容，和听众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准备好了吗，小薇？
早就准备好了。第一个话题必须是正在北美如火如荼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这一周世界杯正式结束了16强争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也全部出炉。小薇，你最意外的一场是哪场？
那肯定是7月5日这场西班牙对阵土耳其的比赛。赛前几乎所有人都看好控球细腻、小组赛三战全胜的西班牙，结果土耳其队硬是靠着快速反击和铁血防守把比赛拖进加时，最后2-1绝杀晋级。
土耳其真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想想他们在32强赛逆转东道主美国，现在又送走了夺冠热门西班牙，这支球队的韧性和执行力太可怕了。
另一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7月4日英格兰对荷兰，两队打得非常开放，最终英格兰3-2险胜。凯恩、贝林厄姆和福登都有进球，三狮军团的攻击线终于打出了人们期待的水准。
英格兰这批球员正处于黄金年龄，大赛经验也积累得差不多了，不过他们四分之一的对手是巴西，这可是一场提前上演的决赛级别对话。
巴西队在16强3-0轻松拿下丹麦，维尼修斯、罗德里戈和恩德里克都有进球，前场三叉戟状态火热。巴西对英格兰7月11日在洛杉矶进行，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另外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也很有看点，7月10日阿根廷对阵法国，这是2022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重演，同一天还有东道主墨西哥迎战土耳其。
阿根廷和法国那场真的是宿命对决，梅西虽然又老了几岁，但大赛气场还在，法国队这边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十足，两支球队的恩怨再加上四年前的点球大战，这场比赛的话题度直接拉满。
东道主墨西哥那边压力也不小，本土球迷当然希望他们走得更远，但土耳其这匹黑马显然不会轻易让步，如果墨西哥能跨过这一关，半决赛留在本土打，声势会非常大。
说回新西兰球迷最关心的全白队，他们在小组赛出局之后，主教练已经表示要着眼未来。新西兰足球需要更多年轻球员到欧洲联赛锻炼，下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才会更有竞争力。
确实，新西兰足球的基础还在建设中，能够在北美世界杯上看到全白队的身影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好，世界杯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伦敦西南角的温布尔登。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上周一，也就是6月29日揭幕，到7月7日这一周，男女单打已经进入了第二周的关键阶段。温网吗？草地、白衣、草莓奶油，永远是网坛最优雅的风景。
今年的温网也有不少看点，中国球员方面，郑钦文作为女单种子出战，前几轮发挥稳定，已经顺利闯进了16强，她的发球和正手进攻在草地上很有威胁。
张之臻在男单赛场也表现不错，虽然在第三轮苦战五盘惜败，但整场比赛他打出了很多精彩的网前得分，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男网在草地上的进步。
王昕瑜和王昕宇在女双赛场也有亮点，两人搭档默契，已经顺利晋级第三轮。中国网球这几年在单双打两个方向都在稳步提升。
新西兰这边我们最关注的自然是鲁宾斯泰瑟姆，虽然他在第二轮输给了高排位种子，但作为新西兰男子网球的领军人物，能坚持参加大满贯正赛本身就是宝贵的经验。
女单那边，波兰的斯瓦泰克、白俄罗斯的萨巴伦卡、美国的佩古拉，这些高排位种子目前都还在签表中，谁能捧起玫瑰露水盘，本周的后几轮会给出答案。
温网对球员的心理和技术都是巨大考验，草地赛季短，球速快，一点小失误就可能葬送整场比赛。 我觉得今年女单冠军很可能在斯瓦泰克和萨巴伦卡之间产生。
我同意，不过温网历来不缺冷门，说不定又有黑马杀出来。好了，网球场上的优雅我们先放一放，接下来聊聊国内娱乐圈的暑期档。
7月1日开始，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正式进入暑期档，这一周多部新片上映，票房竞争非常激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动画电影《山海经·涿鹿之战》，上映三天票房就突破了3亿人民币。
国产动画这两年真是越来越能打了，从哪吒到长安三万里，再到这部《山海经·涿鹿之战》，传统文化 IP 加上现代动画技术，观众愿意买单，说明内容真的做对了。
另外还有一部暑期喜剧《暑假不放假》，讲的是一群大学生暑假留校搞创业的故事，笑点密集又贴近年轻人生活，首周票房也不错。
喜剧一直是暑期档的刚需，学生放假，家庭观影，轻松好笑的电影最容易成为黑马。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如果能有往年水平，对整个电影市场来说都是一针强心剂。
综艺方面，歌手2026热度持续走高，改版后的新赛制和新歌手引发了大量讨论，几位补位歌手的表现也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音综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给观众新鲜感，歌手这个 IP 能做到现在，靠的不只是明星阵容，更是舞台制作和现场乐队的质感。
除了音综，最近还有一档文化类综艺《非遗里的中国》也受到好评，节目带着观众走访各地非遗传承人，把传统手艺和现代生活连接起来，既有温度又有知识性。
文化传承类节目能做到好看不容易，非遗里的中国这种形式既传播了传统文化，又没那么说教，对海外华人观众来说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是啊，很多在新西兰长大的华裔小朋友通过这样的节目能看到祖辈生活的地方，使用的器物，传承的手艺，这比课本上的文字更生动。
聊完国内，我们把目光拉回新西兰本地。七月初正是新西兰橄榄球国际赛季的窗口期，全黑队这边有新动态吗？
有， Dave Rennie 执教的全黑队本周公布了七月份 Stein Lager 系列赛的大名单，新队长 Ardy Sevier 将领衔出战对阵爱尔兰的两场测试赛。
爱尔兰队最近几年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强队，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战术纪律都非常出色，全黑队新教练新队长第一场就碰这么硬的对手，考验不小。
两队的第一场比赛7月11日在奥克兰伊甸园球场进行，第二场7月18日在惠灵顿。奥克兰的这场票已经基本售罄，全黑队主场氛围一向是对手最头疼的事情之一。
伊甸园球场的全黑队主场确实是世界级的主场氛围，Dave Rennie 这次招入了几名新人，像奥克兰的外接手和惠灵顿的年轻前锋都值得期待。
除了男子全黑队，新西兰银爵队也在备战七月的国际五挡板篮球赛。银爵队一直是世界顶尖强队，今年的阵容新老结合，目标是重新夺回世界冠军。
银爵队对新西兰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这项运动在南半球尤其流行，很多新西兰女孩从小就在学校和俱乐部里打无挡板篮球。
没错，银爵队不仅成绩好，也激励了很多年轻女孩参与体育运动。体育的力量有时候不只在胜负，更在那种我也可以的榜样作用。
说得太好了。小薇，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个国际文化话题吧。最近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文化交流活动？
有的，7月1日到6日，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东方墨迹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大展，展出了30多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徐冰、古文达这些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名字。
水墨艺术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符号，从传统山水到当代抽象，水墨这种媒介一直在被重新诠释，能在泰特这样的世界级美术馆展出，说明中国当代水墨的国际认可度在提升。
展览的策展人提到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水墨不只是材料，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当代艺术家用水墨去回应全球化、环境变化、身份认同这些议题，作品既有东方气质，又有世界语言。
这对海外华人观众来说特别有共鸣。我们在新西兰长大或生活，常常在不同文化之间穿梭，艺术的这种跨文化表达能让我们找到一种连接感。
是的，无论你在奥克兰、惠灵顿还是汉密尔顿，看到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被认真对待，都会有一种自豪感。
好，不知不觉又聊了不少，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本期内容。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强战尘埃落定，土耳其继续黑马之旅，巴西、英格兰、阿根廷、法国晋级八强。温网第一周中国球员表现亮眼，正新闻进入第二周，中国暑期档电影和综艺持续升温，全黑队新帅新队长迎来爱尔兰强硬挑战，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引发关注。
信息量确实不小，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也欢迎大家推荐下周想聊的热点，无论是体育赛果、电影上映还是本地文化活动，都可以告诉我们。
以上就是本期文体杂谈的全部内容，我是小薇，
我是杰德，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 FM89.0 不见不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 Lily 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 Lily 女士，与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 Lily 是新西兰顶尖人寿医疗保险顾问和健康财富顾问，并且作为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特邀讲师，新西兰金融顾问领域最高协会 Financial Advice New Zealand 创始成员及协会认证值得信赖的保险顾问。Lily 更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 IDA 白金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新西兰第一位获得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奥斯卡。
Lily 你好，又是新的一周了，首先还是请您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保险行业的动态，比如呢，今年保险市场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
对，今年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年，对于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因为呢在过去的一年呢，纽西兰的这个保险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保险公司呢被国际上的大公司所收购，然后呢也会有新的保险公司呢今年会在新西兰开展新的业务。因为去年呢纽西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保险公司叫 Astra Life， 这个公司呢已经是四次获得了最佳人寿保险公司的称号 Life Assurer of the Year。 然后呢他呢在前一年的时候呢，他的母公司，他以前的母公司呢是叫 Suncorp， 是澳洲的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下面呢他有寿险行业，他有 Fire and General 的行业，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买房屋财产汽车啊、商业保险啊这种。然后呢他在前年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个结构上的调整，他就把这家保险公司跟澳洲他下属的所有寿险公司他就卖给了世界上另外一家很大的一个公司叫 Resolution Life。 Resolution Life 呢，这家公司呢是海外的一个公司，非常大，在国际上。然后呢，他呢曾经有买了纽西兰以前旧的 AMP 的这个啊 book， 然后呢，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卖掉了之后呢，去年就在做这个交接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交接其实在今年一月份刚好完成，但是呢，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Resolution Life 呢也做了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把它全球大的所有寿险业务卖给了另外一家亚洲数一数二的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叫 Nippon Life。然后呢 ，Nippon Life 呢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实力非常的雄厚。然后呢，他们想要显著的扩张他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然后他们的市场规模，所以他就收购了整个这个 Resolution Life 他的所有下属的这个保险业务。那所以呢，纽西兰的这家公司 Astra， 他的新的这个Mother Company， 他就变成了日本的 Nippon Life。虽然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还在等待纽西兰的这个 Reserve Bank 跟政府的这个批准。但是呢，可能应该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完成，应该是会完成，因为它国际上的收购它已经完成了。纽西兰的呢，就是正常的走这个行政上的程序而已。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保险公司，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险公司，但是现在呢，拥有一个新的一个母公司，日本的 Nippon Life。那么，日本人呢，他的保险的思维是很先进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会期待是说，当这个整个并购完全完成了以后，它可能会在纽西兰做一些改动，比如说对产品上面一些新的支持、一些更新，推出一些新一些的产品，或者在对于这个用户体验方面，它可能有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日本人很擅长提升这个用户的体验。然后呢，因为我有不少的朋友，因为我每年都在国际上开会，我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日本的朋友等等，我经常会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聊天。然后呢，所有的我的朋友呢，日本的朋友都告诉我说，这家 Nippon Life 这个保险公司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公司。那么除了这一家保险公司，还有一家日本的保险公司叫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它呢也是在几年前收购了纽西兰的另外一家本土保险公司叫 Partners Life。那么所以说呢 ，Partners Life 呢，它的母公司就变成了 Daiichi Life。这家公司呢，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在日本的公司。然后呢，它也是在海外有很多的子公司。所以呢，我们可能也会期待是说，看 Partners Life 会不会今年有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就是 Chubb 这个公司呢，其实不是一个传统的寿险公司，但是呢，它可能这个公司对于战略性的发展呢，它想要更多的往寿险行业去。方面去发展，所以他就收购了之前纽西兰的 Cigna 这家公司呢。以前呢，它的前身它购买的是 ANZ 银行下属的 OnePath 这个保险公司。那么所以呢，在 Cigna 收购几年之后呢，它也做出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就卖给了 Chubb。所以现在呢，纽西兰的另外一家公司叫 Chubb， 这家公司呢它非常具有创新，然后呢它也是在寻求更好的这个方法。然后呢，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南非的一家保险公司。南非的这家保险公司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相对小众一些的保险公司，但是它非常有特色，因为它只做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还有高净值这部分的客户。然后呢，所以它 target 的这些客户，它不是 mass 的这种 market， 它非常非常 niche。他这个公司在澳洲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虽然很小，但做得很成功。然后呢，所以在一年多之前，他就决定在纽西兰，他也开始可能就是展开新的业务。所以呢，我们公司呢，作为跟他们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就在整个这个公司的设计产品设计上面帮助了他们设计了纽西兰整个一套的这种大病啊、寿险啊、生意保障型啊、收入保障型的这种保险。我们可能跟他们很紧密的合作，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然后呢帮助他们设计出了符合纽西兰市场的这种新的产品。所以这家公司呢可能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推出，但是呢它的这个申请条件呢它比较苛刻，它会要求有大学本科学历或者硕士学历，然后呢才能够购买这家公司的产品。所以它 target 是很小众的这部分的人。所以呢，今年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呢，是一个很让人 exciting 的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作为业内人士，您认为纽西兰的保险跟其他世界上的国家保险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我们比较擅长的东西？另外，有哪些其他国家有而纽西兰没有的保险产品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每一年在海外开会，我都会接触到世界所有国家最顶尖的保险顾问，然后我们在一起大家沟通最常见的就是对比互相的产品。纽西兰从我目前我的观察来看，我们的保障型类型的保险是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购买人寿保险，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保险，纯保障型的，我交钱我就有保障，然后没有任何现金价值，然后呢我如果出事儿他就理赔。那么人寿这个保险，它是个很简单的保险，每一个国家的保险公司，每一家做寿险的公司，它都有这个产品。但是我对比过美国的人寿保险、英国的人寿保险、日本的人寿保险、中国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对比过澳洲的人寿保险、澳大利亚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区域性的，比如说中国香港的人寿保险、中国台北的人寿保险，没有哪一个国家它的在同等额度的情况下它会比我们更便宜。比如说我们同样是保100万纽币这个额度，那么纽西兰的人寿保险的费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我看过所有世界上的保险公司，我目前还没有发现，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公司它的费率能够低得过纽西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说保险这个东西对于再保公司来讲，它是区域性定价。什么叫再保公司？就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就他们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那世界上的再保公司呢，就这么几家很有名，有可能是美债，有可能是 RGA， 然后呢金瑞啊、Swiss Re 瑞士再保等等等等，这些 Hanover Re 都有可能。那么所有这些再保公司，它在全世界各个区域它可能都有生意。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美债这个公司，它在中国，它在中国它有为很多保险公司提供保障，它在纽西兰它也有为我们这边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障。那可是呢，纽西兰这个区域它很和平，人口比较少，有公立医疗，人均寿命比较高，然后呢免费的公立医疗，而且呢环境很好，没有什么污染，没有核产品，没有核泄漏的风险，也没有战争的风险，没有恐怖袭击的风险，所以呢整个这个 mortality 的 rate 它就比较低，风险就比较少，然后呢所以说呢它的定价它可能就会便宜一些，这种很正常。而且呢纽西兰的保险呢它不允许卖给外国人，它只能是说你必须要有纽西兰的身份你才能够购买。那所以在相对程度上呢，它也降低了这个索赔的风险。它可能跟香港的保险就不太一样，跟美国的保险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的保险你不是香港人你也可以去购买，新加坡的保险也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呢它就可能承担了一部分这种没有在那个区域生活的人他的风险。那么所以呢纽西兰的保障型的这个保险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我目前所看到就是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价格上面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你比如说我圣诞节的时候，我很多客户回到纽西兰来度假，他们有的想增加他们的保险，因为人在海外他是加不了保险，必须本人回到纽西兰。所以有的客户呢，他比如他在香港他有购买保险，他就拿过来那我帮他们看，那我就会发现同样的这个保额的情况下，纽西兰就便宜很多，那更不要谈说在中国购买的保险，那我们就更便宜了。那么可是呢，我们的保险虽然保障型的保险我们很占优势，但是纽西兰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没有现金价值的保障，没有任何的保险有现金价值。这一点在跟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太一样，我们的保险跟澳洲很接近，但是跟整个亚洲区跟北美区都不太一样。你会发现所有在美国、在中国，然后呢或者在日本，或者是在中国香港跟中国台北，大部分的这种寿险它都有现金价值。所谓的现金价值就是你这个保单你可以取钱出来，甚至你有储蓄的功能，或者有增值的功能。可是呢纽西兰就没有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但我们并不是永远都没有。我其实呢，我做这行以前，我做这行大概二十四年，然后呢我做这行以前30年前纽西兰是有现金价值的产品，可是后来随着税收的改变，随着政府政策的改变，那这种产品就从市面上消失掉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留下来的只有保障型的保险，任何有带储蓄功能啊、取现金功能啊、增值功能的保险我们就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就是 这边的政策、税收还有政府，他都希望是说你的保障跟你的投资是分开的。你保障部分的钱你能看得很透明，投资的回报你也能看得很透明。投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投资都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把投资跟保险站在一起，那就变得不太透明。你不知道我的收益到底是多少，你也不知道我的保障到底花费是多少。其实呢，我自己有一些很旧很旧很旧的客户，他们之前买过这种像 Whole of Life Endowment Policy， 他们有的还留着，我还有时候偶尔能够看到这样的 policy， 帮助客户就是他退休了之后他要 cash out 取出来他之前所有的钱。那这种是非常旧的遗留下来的保单，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有现金价值的保单，这一点可能是我们跟海外保险最大的一个区别。
嗯，谢谢。我们经常听说您啊，每年花好几万纽币去海外学习开会，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投资自己呢？因为据我们所知啊，您已经是做到了行业中的顶尖保险顾问，为什么每年还要花这么多和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不停的去学习呢？
是的，我其实每一年呢，我可能基本上海外的会议至少平均来讲可能有三个的样子，然后纽西兰境内的会议呢可能有4到5个，5到6个都不等。那么我拿去年我来举例子，去年可能跑的还不算那么多，然后呢去年呢有两个比较大的会议，一个是在马来西亚参加 IDA 的会议，然后当然也同时被组委会邀请去做讲师，然后呢另外呢去美国夏威夷有参加这个百万圆桌的 TOT 的顶尖保险顾问的会议，全球只有500多个保险顾问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就是最顶尖的顶尖的顶尖。那我今年的这个安排的话呢，目前已经排好的呢是，我准备可能再过一个多月，或者是最多2个月之内，我会去一趟香港，然后呢也是去跟同行业的沟通，然后呢，交流，然后呢定好的国际会议呢是到8月份的时候呢去新加坡。新加坡完了之后呢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然后会到阿布达比，然后呢阿布达比可能会待大概1周多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呢就是10月份可能会去美国 Phoenix 也是参加 TOT 的会议，然后呢目前可能排的比较满的可能就目前是下半年排的比较满，然后还有就是纽西兰，就是境内的个别的这种会议，就是短期来1天或者2天这种会议也很常见。那么我们每年出国参加这样的会议全部是自费，全部都是自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每次出一趟国飞机票来回可能就已经是10000块钱了可能，然后加上住宿加上酒店的费用吃饭的费用，然后呢不算自己的时间上的花费，可能一年光是参加会议来讲可能就好几万纽币肯定是有了好几万纽币，然后呢再加上说我平时基本上每隔一天我都在网上参加会议，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呢有可能是我去听讲座，我听的比较常见的一些讲座呢是法商类的讲座跟税法类的讲座，因为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也需要不停的学习，还有部分是医疗类的讲座。对我来说，虽然我对保险这个行业非常的懂，可是我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我需要去向比我更好的人去学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讲座，可能1个小时，他是一个律师的一个讲座，上个礼拜五晚上，我又听了一个在新加坡做的线上的这个讲座，然后呢也是专门针对高净值客户的财务规划等等这些。那所以像所有的这些讲座我也自费会去报名，会去花钱，甚至时间对我们来说其实很不友好，因为纽西兰是个很奇怪的一个区域，我们这个时间呢跟美国比呢比美国的时间要早，跟欧洲比呢也比欧洲的时间要早，所以经常对美国合适的时间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对欧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不合适，对亚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还是不合适。所以我参加新加坡的那个网上的线上的这个培训，那么它开始的时间是新加坡的7点钟呢，对我们来说就是11点钟我们开始，那如果夏天就更惨了，就是12点了，差5个小时，
是
11点钟，然后它是有时候是3个小时，有时候是4个小时，所以结束就是凌晨3点，经常都是到凌晨才结束。然后我参加的比如说 MDRT 的有的讲座，他们的时间也是在晚上可能11点钟或者10点钟他才开始， 结束之后也是1点钟或2点钟，中国的培训很多也是从晚上7点钟或8点钟开始的，2到3个小时也是基本上跨到凌晨，所以这些其实培训的时间对我来说都很不友好，但是我还是会花时间，我还是会花钱不停地去参加这样的培训。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停地提升我自己，因为我做很多高净值的客户，我做很多跨境财富传承，所以我必须要了解客户，比如说他是移民，他从英国来的，他从美国来，他从新加坡来，他从香港来，他从中国来的，我必须要了解他在当地他的这个资产结构，他在当地他的生意，还有他家庭成分，还有他家庭的成员，比如说他孩子他出生在美国，拿美国国籍，然后呢客户又在中国做的有生意，然后呢他又是移民到纽西兰，那么他以后呢他可能打算在纽西兰生活，他或者他打算去美国生活，那么所以对这样客户的高净值客户，他的这个风险管理跟财富管理跟财富传承，他都是对一个保险顾问他的要求很高，你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区域的法税方面的一些信息，你才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个很好的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永远要做我们这行，我们是顾问，我们永远不是卖一个产品，你要想买一个同样产品，你可以找任何一个保险顾问，你可以在网上购买也都可以，但是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对客户适合的，能够帮客户以后节约很多钱，能够帮客户做好他的财富传承，守住他的财富，这个才是我给客户提供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说我每年其实每年花大几万，每年我都在不停地学习，不停地提升自己，可能这个也是我跟绝大多数纽西兰其他保险顾问不同的地方。
非常钦佩 Lily 学无止境的专业精神，那也请您注意劳逸结合，保证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保险产品。
谢谢。
那我们也是感谢 Lily 今晚带来精彩的分析和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不知不觉来到了今天访谈节目的尾声，选择 Lily 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奥斯卡，如果大家下来呢有额外的问题，或者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索赔方面的一些咨询，都欢迎大家呢添加我的微信，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ID 是 NZLEE，NZLEE，LEE， 或者收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858，然后私下可以向我咨询。
没错，跟 Lily 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点半收听到 Lily 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 Lily 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下周见。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Lily 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点半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175.28，南纬37.79。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这里是你好，怀卡托。
大家好，我是陈涛。七月的第一个周二，冬天继续冷着。不过今天汉密尔顿终于迎来了一点雨水。
我是孟月，没错，今天下午有阵雨，但明天就会转晴。不过最冷的时候还没到呢，周五最低气温要降到-1度，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冷归冷，这周可是大事不断，从 Materiki 庆典到医院危机续文，从地方改革到安全问题，一条条跟咱们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那就让我们带大家一起回顾这一周发生在怀卡托的故事。你好，怀卡托，我们开聊。
孟月，这周最让人期待的毫无疑问就是 Materiki 毛利新年。
没错， Matariki 星簇在冬夜升起，标志着毛利新年的开始。今年的 Matariki 公共假期是本周五7月11号，大家别忘了那天是法定假日。
汉密尔顿今年的 Matariki 庆典可丰富了，市议会从上周就开始了系列活动，上周五已经办了 Komatua Ball， 也就是毛利长老舞会，据说非常热闹。
最重磅的活动是本周五7月11号下午3点到7点，在 Hamilton Lake 的 Innes Common 举办 Manawisha and Matariki， 也就是欢庆 Matariki 大型社区活动，完全免费。
活动现场有市场、儿童活动、美食餐车，还有一连串精彩表演，从 Kyla Greening 到 Talents of the Pacific Academy， 从 Zentarge 到 The Harmonic Resonators， 最后还有 Te Moria Wirita 的演出，以及一场激光秀。
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 Visit 提供免费巴士，从中午开始，只要是去参加 Matariki 活动的，跟司机说一声就能免费上车，省了油费和停车费，太方便了。
对了，整个怀卡托地区的 Matariki 活动延续到7月底，7月11号有 YT 青年文化活动，7月17号有食物韧性工作坊，7月26号还有风筝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参加。
Matariki 对我们华人社区也很重要，它是关于团聚、缅怀逝者和展望未来的时刻，不管你是什么文化背景，这都是一个值得参与和了解的新西兰传统。
所以这个周五带上家人朋友去 Hamilton Lake 感受一下这份温暖吧，冬天虽冷，社区的温度是暖的。
不过说到温暖和关怀，我们不得不继续关注上周那个让人揪心的新闻，怀卡托医院急诊科患者死亡事件的后续。
是的，这件事本周有了新的进展。上周我们报道了一名患者在急诊科等待9小时后在厕所中不幸去世，本周护士工会 NCNO 正式呼吁进行独立调查，他们认为 Health NC 内部审查不够，需要一个完全独立的调查来确保公正。
毛利部落组织 Te Tiroto 也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对医疗系统进行改革，他们说我们的社区值得信心，现在的急诊科状况让患者和家属都没有安全感。
还有目击者的描述令人震惊，一位在场人士说，当晚急诊科人满为患，员工注定要失败。还有人说，当那名男子在厕所被发现时，场面非常混乱，没有脉搏了，工作人员奋力抢救，但已经来不及。
Health NZ 已经启动了2项审查，但面对护士工会和 IWI 的呼吁，他们是否会同意独立调查，目前还不确定。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不是紧急情况，请尽量选择全科医生或社区诊所。急诊科的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留出空间给真正需要紧急救治的人，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希望这次真的能带来改变，9小时的等待不该成为任何人的命运。
接下来聊一个和每个汉密尔顿居民都有关的议题，地方边界和政府改革。
本周一个重要消息，汉密尔顿市议会和怀卡托区议会宣布暂停 R2 边界变更计划。
简单说一下背景， R2 区域是汉密尔顿北部 Gordonton Road 和 Waikato Expressway 之间的一个快速增长区，原本的计划是把这个区域从怀卡托区划入汉密尔顿市，方便统一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
但现在暂停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新西兰政府最近推出了地方改革 Head Start 路径，要求各地议会探索合并或更紧密合作的可能性。在这种大方向还不明确的情况下，推进边界变更可能会和未来的改革方向冲突。
两个议会的态度很务实，他们明确说这是暂停，不是取消，等改革方向明确了会重新评估。对 R2 区域的居民来说，目前没有直接影响，地税还是由怀卡托区议会设定，各项服务照常。
更大的图景是南怀卡托正在征求公众意见，评估4种改革选项，陶波区也在评估4种合并方案，整个怀卡托地区的行政格局可能在未来几年发生重大变化。
对我们华人居民来说，不管最终怎么改革，关键是服务能不能更好，地税能不能更合理，社区的声音能不能被听到，这些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没错，改革是手段，更好的生活才是目的。大家如果有看法，可以通过市议会的渠道表达意见。
说完改革，来一个好消息，从7月1号开始，汉密尔顿市中心恢复2小时免费停车了。
是的，这是市议会5月就决定的，7月1号正式实施，以后开车进城购物、吃饭、看电影、去博物馆，前2个小时免费。
不过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你必须注册车牌号才能享受免费，可以通过 PayMyPark 应用、 Touch and Go 设备或者路边的传统停车缴费机注册，不注册的话还是要付费的。
市长 Tim Macindo 还专门拍了视频教大家怎么操作，大家可以去市议会网站看看。另外，之前的绿色和黄色停车区取消了，现在统一为一个按时计费区，2小时免费之后每小时6纽币。
收费时间是周一到周六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周日和公共假日免费，所以周五 Metariki 假日停车也是免费的。
免费停车加上 Metariki 假期，这周五进城庆祝简直太合适了。
好消息说完，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几起安全事件。
首先是 Raglan 的枪击事件，周六早上在 Wanganga Road 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人受伤，一名54岁男子已被警方起诉，同时查获了50发弹药。Raglan 是我们怀卡托的海滨小镇，不少华人周末会去那里放松，大家去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还有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周六在 Frankton 的 SHEC Lincoln Street， 一名行人被汽车撞成重伤，公路一度关闭。Frankton 是汉密尔顿的交通要道，大家开车经过那个区域一定要格外小心。
另外，我们上周也报道过 Waikato 地区 Rangiriri 附近 T.O. Hockey Road 上的一起致命车祸，一名行人被撞身亡。夜间出行一定要穿亮色衣服，走人行道，开车的人也要注意观察路边。
还有一条较大的警方行动，怀卡托警方在德州行动中逮捕了24人，缴获毒品、枪支和近200万纽币的资产。这类打击犯罪的行动对社区安全有正面意义，但也提醒我们身边可能存在我们不了解的安全隐患。
总之，冬天天黑得早，路面可能结冰，加上这几起安全事件，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最后要提一条全国性的重大新闻，今天 Kaikoura 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是的，持续暴雨导致 Kowa 和决堤 Kaikoura 地区严重洪灾，目前已有150户家庭被要求撤离。 Inland Kaikoura Road 因洪水关闭， Creep Creek 桥已不安全。
南岛的居民正在经历非常艰难的时刻， Met Service 已经发布了红色暴雨警告，覆盖东部 Marlborough 和上坎特伯雷地区，并延长到周三早上。
虽然 Kaikoura 离我们怀卡托很远，但这个事件提醒我们，新西兰的冬天不仅是霜冻，极端天气随时可能发生。我们汉密尔顿今天下午也有阵雨，虽然规模远不如南岛，但也要关注天气变化。
如果有听众朋友在南岛有亲友，记得关心一下他们的安全状况。
最后来聊聊我们本地的天气，今天汉密尔顿云量增多，下午和晚上有阵雨，最高14度，最低5度。
明天周三转晴，15度，最低6度，算是一天喘息。周四也还不错，14度至5度，但下午开始多云。
然后就要冷了，周五最低-1度，部分多云。周六和周日更冷，最低也是-1度，但白天晴好，最高12到13度。
下周初继续晴冷，周一最低-1度，周二开始有阵雨，温度回升到4到7度。
霜冻提醒，从周五开始连续几天最低都在零下，早起出门的朋友要注意路面结冰，开车减速慢行， 园艺爱好者也要保护好户外植物。
不过好消息是，周五是 Maternity 公共假期，不用早起上班，睡个懒觉，下午去 Hamilton Lake 参加庆典，完美。
对，而且假日停车免费，巴士也免费，没有理由不去感受一下这份社区温暖。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周的怀卡托故事。 Maternity 的光芒在升起，急诊科的阴影还在笼罩，改革的方向正在探索，社区的温暖也在传递，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
是的，关注本地，关心社区，参与活动，表达意见，每一件小事都是在让怀卡托变得更好。
如果您对今天聊到的任何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留言交流。
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你好，怀卡托，我是孟月。
我是陈涛，祝大家晚安，温暖过冬。 Happy Maternity，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出品，大型原创华语普及栏目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从今天开始，我们电台推出了一档全新的栏目，中文了不得。为什么叫中文了不得呢？因为中文真的是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富有魅力的语言之一。几千年来，中文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智慧，每一个汉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每一句成语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无论你是华裔后代，想要更好地了解祖辈的语言，还是对中华文化充满好奇的朋友，想要从零开始学习中文，或者你已经会说一些中文，但想更深入地理解它的结构和规律，这个栏目都是为你准备的。每周一次，我们会以连载的形式，从最基础的中文知识开始，一步步带你走进中文的奇妙世界。我们会讲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讲语法组合的奥秘，讲造词的结构逻辑，讲普通话发音的技巧。当然，每期节目的结尾，我还会给大家分享几个精彩的成语故事。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就让我们从最根本的地方开始，认识中文这门语言本身。首先，我想跟大家聊聊，中文这门语言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第一，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全球有超过15亿人在使用中文，其中大约10亿人以中文为母语。从中国大陆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从全球各地的华人社区到越来越多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中文连接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语言社群之一。在新西兰，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华人朋友，中文在这里也是一座连接家乡和海外生活的桥梁。你的爷爷奶奶可能说中文，你的父母可能说中文，而现在你正在学中文，这种传承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第二，中文是唯一仍在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系统。什么意思呢？大多数语言的文字是表音的，比如英文，看到字母组合就能大致读出声音。但中文的汉字是表意的，一个字的形状本身就蕴含着意义。比如日字，它最早的形状就是一个圆圈中间一点，象征太阳。比如月字，最早的形状像一弯新月。再比如山字，三座山峰耸立的样子，你一眼就能看出它代表山。汉字不是用符号来记录声音，而是用图形来记录概念。这是非常独特的，在全世界所有还在日常使用的文字系统中，汉字是唯一这样做的一套。第三，中文的历史极为悠久。从甲骨文到金文，从小篆到隶书，再到楷书、 行书、草书。汉字的书写系统经历了3000多年的演变，但核心的字形和意义传承至今。你可以拿起一篇2000年前的古文，虽然不能完全读懂，但依然能认出其中许多字。英文1000年前古英语的写法，现代英国人基本看不懂了，但中文3000年前甲骨文里的一些字，和今天的写法依然有清晰的对应关系。这种文字的连续性，在世界上几乎独一无二。第四，中文的信息密度极高。同样表达一个意思，中文往往比英文少用很多字符。比如联合国三个字，英文是 United Nations, 要写十几个字母，冰箱两个字，英文是 refrigerator, 13个字母，大象两个字，英文是 elephant, 8个字母。这不是因为中文偷懒，而是因为每一个汉字本身就承载了丰富的信息，一个字往往等于英文一个完整的概念。第五，中文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学传统。从唐诗宋词到四大名著，从诸子百家到现代散文，中文文学几千年来从未断绝。而且中文独有的诗词格律、平仄对仗、押韵节奏，创造出一种其他语言难以企及的美感。你读一首杜甫的律诗，56个字，每一句都工整精炼，每一个字都不可替代。所以我说，中文真的了不得。了解了中文的整体面貌，现在让我们走进汉字的世界。今天我们从最简单、最基本的几个汉字开始，看看汉字是怎么用简单的图形来表达丰富的意义。第一个字，人。人字只有两笔，一撇一捺，看起来就像一个人侧身站立的样子，两条腿稳稳地踩在地上。在甲骨文里，人的字形就是一个侧身站立的人的剪影，非常形象，一目了然。你别看它简单，人字是中文里最重要的基础字之一。许许多多的字都是从人衍生出来的。比如从，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前面的人走，后面的人追，这就是从，表示跟随的意思。我们说从前、从此、从事，都是围绕跟随这个核心概念展开的。比如众，三个人叠在一起，人多了，就是众，表示众多、群众。古人用三个人叠加来表达多的概念，多么直观。比如大，一个人张开双臂，显得很大。还有天，大上面加一横，人头顶上面的就是天。古人认为天在人之上，所以大上面加一条线就代表天。这非常朴素，也非常深刻。你看，一个简单的人字，就像一颗种子，长出了许多新的字。这种从一个基础字形衍生出一组相关字形的方式，在汉字里非常普遍。第二个字，木。木字就是一棵树的形状，中间一竖是树干，上面两笔是树枝，下面两笔是树根。有树干，有树枝，有树根，一棵完整的树就是木。从木也能衍生出很多字。林，两棵树并排站在一起，就是树林。一棵树只是木，两棵树在一起就有了林子的感觉。森，三棵树叠在一起，就是森林。树更多更密更茂盛。林和森的区别就是树的多少。休，一个人靠在一棵树旁边，就是休息。人累了，走到树荫下歇歇脚，这个字的画面感特别强。采，一只手在树上面摘东西，就是采摘。伸手到树上摘果实，多么形象。第三个字，水。水字在甲骨文里，中间一条主流，两边有水流分支的样子，非常生动。中间是河水的主流，两边是分出的支流和小漩涡，像一幅水的动态画。和水有关的字就更多了，河、海、湖、溪、泉，还有冰，水动起来就是冰。还有涌，水流长长久久，永远不停，所以有了永远、永恒的意思。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学习汉字的重要方法，联想记忆法。 不要死记硬背一个字怎么写，而是去想象这个字最初的形状像什么，它的意义和形状之间有什么关联。汉字是表意文字，绝大多数字的字形和意义之间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你理解了这种联系，记忆就变得自然而深刻了。比如你记修字，就想象一个人靠在树下休息，记采字，就想象伸手在树上摘果子。这样学汉字就不觉得枯燥了。好，认识了几个基本汉字，我们来看看中文是怎么把它们组合成句子的。中文语法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简洁。和英文比起来，中文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语法规则，没有动词变位，没有名词的单复数变化，没有时态的严格标记。这让中文在语法层面上反而比很多语言更简单更直白。我们来对比一下。英文说 I eat, 过去要说 I ate,将来要说 I will eat, 现在进行要说 I am eating, 动词要根据时态和人称变化。中文呢？就是我吃。过去加个时间词，我昨天吃了。将来也加个时间词，我明天吃。现在正在进行，我正在吃。动词本身永远是吃，不需要变形。再比如，英文的名词有单复数 ,one apple,two apples, three apples, 要加 s。中文呢？一个苹果，两个苹果，三个苹果，苹果永远是苹果，不变化。数量通过数字和量词来体现，名词本身不变。这是中文语法最核心的逻辑，用词汇来表达语法关系，而不是用词形变化。英文是通过改变词语本身的形状来表达时间、数量等语法信息。中文是通过添加额外的词语来表达同样的信息。两种方式殊途同归，但中文的方式在学习上更加简单。中文最基本的句子结构是什么呢？就是主语、谓语、宾语。主语是谁？谓语做什么？宾语做什么的对象？比如，我吃苹果，我是主语，吃是谓语，苹果是宾语。谁？我。做什么？吃。吃什么？苹果。非常清晰。比如，他看书，他是主语，看是谓语，书是宾语。比如，雨下了，雨是主语，下了是谓语。没有宾语也可以，有些动作不需要对象。还有一种非常中文特色的句式是主题评论结构。把要谈论的对象先说出来，然后再对他发表评论。苹果，我吃了一个。先说苹果，这是话题，再说我吃了一个，这是评论。这本书，很好看。先说这本书，再说很好看。今天天气，不错。先说今天天气，再说不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日常说话其实经常用这种结构，那个餐厅，我觉得一般，这部电影，值得一看。中文母语者每天都在用主题评论，了解这个句式之后，你会发现中文表达的自由度非常大，任何东西都可以先拿出来作为话题，然后评论它。还有一个中文语法的特色是量词。英文说 two apples,中文说两个苹果，中间多了个个。这个个就是量词。中文几乎每个名词前面都要用量词，而且不同的名词用不同的量词。一个人，一本书，一棵树，一杯水，一条河，一头牛，一匹马，一只鸟，一朵花，一颗星。量词本身往往也带有形象性，条用来修饰长条形的东西，一条河，一条路，一条鱼，一条绳子，颗用来修饰小而圆的东西，一颗珍珠，一颗星星，一颗葡萄，片用来修饰扁平的东西，一片叶子，一片面包，一片云，座用来修饰大而稳固的东西，一座山，一座城市。学习量词的过程，其实也是感受中文形象思维的过程。量词不是随便用的， 它帮助你更精确地描述一个事物的形状和特征。不过最常用的量词确实是个，初学者如果不确定该用哪个量词，用个通常也能说得通。等慢慢熟悉了中文的量词系统，就会自然而然地用上更精确的量词了。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中文是怎么从单个的字造出词语的。中文造词的方式非常有逻辑，我给大家介绍四种最常见的结构。第一种，并列结构。两个意思相近或相关的字并列在一起。道路、道家路都是路的意思。朋友、朋家友都是同伴的意思。美好、美家好都是正面评价。城市、城家市，城墙围起来的做买卖的地方。第二种，偏正结构。一个字修饰另一个字，前一个字限定后一个字。红花，红修饰花，红色的花。大树，大修饰树，很大的树。快车，快修饰车，速度快的车。冰箱，冰修饰箱，能制冰的箱子。偏正结构是中文最常见的造词方式。理解了偏正结构，遇到新词你就能拆开来看，核心概念是什么，限定条件是什么。第三种，动宾结构。一个动词加一个宾语。吃饭，吃家饭。看书，看家书。开门，开家门。司机，私家机，掌管机器的人。司令，私家令，掌管命令的人。第四种，补充结构。一个动词加一个结果补充。打破，打的结果是破。看清，看的结果是清。写完，写的结果是完。说明，说的结果是明白。改善，改的结果是变好。你看，中文造词就像搭积木一样，用有限的字按照基本的组合方式就能造出无限的词语。而且中文造词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高度透明。你看到电脑这个词，电加上脑，用电力驱动的像大脑一样能思考的东西，电脑。电话，电加上话，用电力传递话语，电话。电视，电加上视，用电力进行观看，电视。你不需要专门学这些词，只要认识这几个字就能推导出含义。这种透明度在英文里很难做到。你看到 computer、 telephone、 television 这些词，如果不学过根本猜不出意思。好了，说了这么多关于汉字和语法的内容，我们来聊聊中文最让初学者头疼的部分，声调。普通话有四个声调，加上一个轻声。声调是什么？就是说话时声音的高低变化。中文的每个字都有一个固定的声调模式，声调不同，意思就完全不同。第一声，音平，声音高而平，像一条水平线，从开始到结束，音高保持不变。比如，妈，一声，高而平稳。第二声，阳平，声音从低往高走，像提问的语气，就像你在问嗯的时候那个声音的上扬。比如，麻，二声，从低升高。第三声，赏声，声音先降后升，像一个弯钩的形状。先往下沉，再往上挑。比如，麻，三声，降声起伏。第四声，去声，声音从高处急速下降，短促有力，像下命令一样果断。比如，骂，四声，急降干脆。轻声，声音轻而短，没有明显的声调变化。比如妈妈里的第二个妈，读得轻而快。同样是妈这个音节，四个声调意思完全不同。妈是妈妈，麻是麻绳，马是动物，骂是责骂。声调错了，意思就完全变了。如果你用四声说马，别人会以为你在骂人。这是中文和许多其他语言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声调不是装饰，而是决定意义的根本要素。 在英文里，你把 apple 读的声调高一点或低一点，意思还是苹果，但在中文里，声调变了，意思就变了。我给大家几组经典例子来练习四声，请跟着我慢慢读。第一组，妈麻马骂，一声到四声，妈妈麻绳骏马责骂。第二组，滴滴滴滴，一声到四声，高低敌人到底大地。第三组，汤糖躺烫，一声到四声，喝汤糖果躺下烫手，声调变了，意思天差地别。第四组，衣衣衣衣，一声到四声，衣服移动以为意思。有没有发现，同一组里拼音字母完全一样，只是声调不同，意思就天差地别。汤是喝的汤，躺是吃的糖，躺是躺下来，烫是被烫到。声调就是中文发音的灵魂。对于初学者，我有一个建议，不要急于求快，先慢慢读，把每个声调的音高走向读准。就像学唱歌一样，先找准旋律，再加速。每天花五分钟专门练习声调对比，一个月后你会发现自己进步很大。还有一个小技巧，可以用手势辅助记忆。一声手往右平滑，二声手往上滑，三声手先下再上滑一个弯，四声手往下滑。用手势帮助记住声调走向，比光靠耳朵更容易掌握。好，现在到了每期节目最精彩的环节，成语故事时间。成语是中文特有的文化瑰宝，每个成语都是一段浓缩的历史故事或深刻的人生哲理。今天我给大家讲三个成语故事。第一个成语，画蛇添足。战国时期，楚国有一家人祭祀祖先，仪式结束后，把一壶祭酒赏给帮忙的门客们。门客们互相看了看，说，几个人一起喝一壶酒，显然不够，但如果让一个人独享这壶酒，倒绰绰有余。那我们就在地上画蛇吧，谁先画完蛇，这壶酒就归谁喝。比赛开始了，几个人立刻蹲在地上画起来。其中一个人动作特别快，一转眼就画好了蛇。他拿起酒壶正要喝，看到旁边的人还在手忙脚乱的画，心里得意极了。他想，我画得这么快，不如再给蛇添上几只脚，让大家看看我有多厉害。于是，他左手端着酒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给蛇画脚。可还没等他画完脚，另一个人已经把蛇画好了。那人一把夺过酒壶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给它添上脚，那就不叫蛇了。说完便喝掉了那壶美酒。最先画好蛇的人，反而因为多画了几只脚，失去了本来属于他的酒。画蛇添足，做了多余的事，反而把本来好的结果弄坏了。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一篇文章写好了，非要再加一段，反而破坏了原有的节奏，一道菜做好了，非要再加调料，反而影响了味道。恰到好处才是最好的，不要为了炫耀去做不必要的添加。第二个成语，亡羊补牢。从前有个牧羊人，养了一群羊。一天早上他去数羊，发现少了一只。仔细一看，原来是羊圈的栅栏破了个洞，夜里狼从洞里钻进来，叼走了一只羊。邻居看到后，好心劝他说，赶紧把洞补上吧，不然狼还会再来的。牧羊人却不以为然，说，羊都已经丢了，现在补洞还有什么用？他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补救已经来不及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发现少了一只羊，狼又从那个没补的洞钻进来，叼走了一只。这下牧羊人后悔极了，他赶紧找来木板和绳子，把栅栏上的洞修得牢牢的。从此以后，他的羊再也没有被狼叼走过。 虽然他损失了两只羊，但因为及时修好了栅栏，保住了其余所有的羊。亡羊补牢，出了问题及时补救，就能防止更大的损失。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意思是，虽然已经遭受了损失，但只要及时采取行动，还来得及避免更大的损失。这个成语告诉我们，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错不改。发现问题的时候，不管已经造成了多少损失，都应该立即行动去补救。第三个成语，守株待兔。宋国有个农夫，一天在田里干活，忽然看到一只兔子从远处飞奔而来。兔子跑得太急，一头撞在田边一棵大树桩上，折断了脖子，当场就死了。农夫走过去捡起兔子，毫不费力就得到了一顿美餐，心里美滋滋的。他想，种田那么辛苦，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多少。而今天什么都不做，就捡了一只兔子，要是每天都能捡一只兔子，那日子多好啊。从此以后，他丢下了锄头，再也不去田里干活了。每天就守在那棵树桩旁边，等着下一只兔子再来撞死。他从早等到晚，日复一日，可是再也没有一只兔子撞上树桩。他的田地慢慢荒芜了，庄稼颗粒无收。到了冬天，他不仅没等到兔子，连粮食都没有了。守株待兔，心存侥幸，指望偶然的好运而不肯脚踏实地努力。运气偶尔会降临，但靠运气过日子是不可靠的。一次偶然的成功不代表可以放弃持续的努力。真正的收获来自踏踏实实的劳动。好了，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一期就到这里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了解了中文的五大特点，使用人数最多，表意文字系统，历史悠久，信息密度高，文学传统丰富。我们认识了三个基本汉字，人、木、水，还有从它们衍生出来的字，从、重、大、天、林、森、修、采、河、海、湖、泉、冰、勇，学习了联想记忆法。我们了解了中文语法，主谓宾结构、主题评论结构和量词用法。中文语法的核心逻辑是用词汇表达语法关系，而不是用词形变化。我们学习了四种造词方式，并列、偏正、动宾、补充，看到了中文造词的逻辑之美和高度透明性。我们揭开了声调的秘密，四声决定意义，练习了四组声调对比，学了用手势辅助记忆声调的小技巧。最后，我们听了三个成语故事，画蛇添足，亡羊补牢，守株待兔。每个成语都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下一期，我们会继续深入汉字的世界，学习更多有趣的汉字和演变故事，还会介绍更多语法知识，更多造词方式，更多发音技巧，当然，还有更多精彩的成语故事。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中文的问题，或者想了解某个特定汉字或成语的故事，欢迎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里为你解答。感谢大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我是陈涛。
晚上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又到了我们一周新闻盘点时间。这一周，从学生签证无犯罪证明的新规，到雇主剥削移民的判刑案例，再到教育改革的密集推进，和咱们华人社区密切相关的话题可不少。今晚我们聚焦三个关键词：签证、 教育、法律，咱们一件件来说。
好，先说签证。这一周移民局接连发了好几条重要通知。首先，7月1日，学生签证和临时签证的无犯罪证明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个变化影响面很广，从7月1日起，所有学生签证和其他临时签证申请人必须在上传申请时就同时提交无犯罪证明。移民局不再接受已申请、正在等待这类收据了。如果申请时没附上完整的无犯罪证明，申请可能会被直接拒签。
对，具体来说，如果你在海外申请，打算在新西兰停留超过24个月，但没有提供无犯罪证明，申请很可能被拒。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获批一个短期签证。如果你已经在新西兰境内，可能只有5个工作日的时间来补交。要是补不上，签证可能只会批到累计24个月，之后再想延长就得重新申请，再交一次费用。
提醒正在准备留学或申请工签的华人朋友，各国无犯罪证明办理时间不一样，有的国家可能要好几周，一定要提前准备，拿到证书之后再提交签证申请，不要先交申请表再等证明。不过有3个国家例外，斐济、中国香港和以色列，这些地区的无犯罪证明由出具机构直接寄给移民局，申请人可以上传申请凭证。
另外还有一个变化，7月5日，商业投资工签做了3项重要调整。第一，现在可以投资加盟连锁企业了。第二，可以通过新西兰本地注册的公司来购买生意，这符合商业实践。第三，合法来源的赠与资金也可以作为投资款。
这些调整虽然看起来是给投资移民的，但对华人社区也有间接影响。更多投资渠道意味着更多商业机会，也可能带动就业。不过大家还是要记住，投资移民门槛不低，具体金额和商业计划要求还是要查阅移民局官网。
说到移民政策，还有一个重磅消息，虽然发布时间是6月中旬和6月底，但因为实施细则刚刚公布，我们还是要帮大家梳理清楚。技术移民类别，也就是 SMC 居民签证，将在今年8月24日迎来重大改革。
是的，这次改革将引入2条全新的居留通道。第一条叫技术工作经验通道，适用于从事 NCISCO 1级到3级技术岗位的人，需要有5年直接相关工作经验，其中至少2年在新西兰，且薪资达到中位数的 1.1 倍。第二条叫技工与技师通道，需要持有4级或以上相关资格证书，有至少4年取得资格后的技术工作经验，其中至少18个月在新西兰，且薪资不低于中位数。
和现有政策比，有几个关键改进。首先，本地工作经验要求从3年减到了2年，门槛明显降低。其次，取消了薪资逐年上涨的要求，申请人只需要在积累工作经验期间保持不低于中位数的薪资水平即可。第三，新西兰本地大学学历的加分权重提高了，本科从3分升到4分。
另外还有2条细则需要特别注意。第一，自雇工作经验不能算作直接相关工作经历，必须是受雇于他人的工作。第二，申请8级或9级学历加分的人，除了新西兰硕士之外，还需要同时持有本科学位或同等学历作为支撑，不过这个本科学位不需要做 IQA 认证。
移民局还特别强调了真实就业的审查标准，雇主提供的工作必须是真实存在的持续性的岗位，而且确实需要在新西兰本地完成，这是为了打击虚假就业安排。对诚实守法的申请人和雇主来说，这是好事。
好，说完签证和移民，我们来看教育。这一周教育部非常忙碌，连续有多个重要发布。
先说对学龄前家庭影响最大的。7月2日，教育部长 Erica Stanford 宣布，政府将拨款1240万纽币，把 Enrich 口语语言项目从现有的65所幼教机构扩展到525所，覆盖全国。
Enrich 是一个新西兰本土开发的项目，专门帮助18个月到5岁的幼儿发展语言能力。为什么政府要大力推广？ 因为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幼儿因为在家过度使用屏幕，导致亲子互动质量下降，孩子出现语言发育延迟和行为问题。
Stanford 部长说了一句让人警醒的话，现在有些5岁的孩子进小学时，语言能力只有2岁的水平。过去一年的试点数据显示，参与 Enrich 项目的孩子在口语表达、自我调节能力、早期读写和社交技能方面都有显著提升。项目通过培训幼教老师，在日常互动、游戏和对话中强化孩子的语言发展。
这对华人家庭启发很大。咱们很多家长平时工作忙，孩子在家可能长时间看 iPad 或手机，但语言发展关键期就在学龄前这几年，错过就难补了。如果孩子就读的幼儿园参与了 Enrich 项目，家长可以多和老师沟通，配合在家做一些延伸。另外 Budget 25总共投入了约3亿纽币用于早教领域，包括扩大早期干预服务，增加560个专家岗位等。
接着看中小学，7月3日，教育部正式确认了0到10年级国家新课程的发布时间表。
这个时间表非常清晰，科学和社会科学将于8月12日率先发布，因为学校必须在2027年开始使用。毛利语教学对应的 Pitayo 和 Pumanawatanyata 将于8月26日发布。完整的0到10年级新课程将于9月9日全面发布。教育部长 Stanford 说，全国新课程已经将近20年没有全面更新了。
实施时间表也出来了，2027年0到8年级开始使用科学和社会科学，9到10年级使用全部学习领域，2028年覆盖11年级，2029年覆盖12年级及0到8年级的剩余科目，2030年覆盖13年级。教育部会配套提供课堂资源、教师培训和网络研讨会等支持。
各位家长可以记住这几个时间节点，特别是2027年，当年在读0到8年级的孩子们会首先接触新版的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另外，11到13年级的新课程草案目前正在公众咨询中，家有中学生的家长可以关注一下。
再来说一个教育系统改革的大动作。6月24日，教育和培训系统改革修正法案在国会三读通过，现在已经提交总督签署。
这个法案涉及三个重大变化。第一，成立新西兰学校物业局，作为官方机构统一管理全国学校的校舍规划、建设、维护和行政事务，在今年11月1日前组建完成。第二，把幼教机构、学校寄宿部和私立学校的监管职能从教育部移交给教育审查办公室，也是11月1日前完成。第三，改革教学委员会，将制定教学专业标准的职责划归教育部长秘书，教学委员会则专注于教师注册、能力和操守监管，保障学生安全。委员会成员将由部长任命，7到9人。
法案还要求学校定期向家长提供更好的健康课程信息，强制学校参与国际教育评估研究，加强对学校寄宿部使用身体约束的规定，允许微证书认证，以及为特许学校提供更大灵活性。
说到特许学校，副教育部长 David Seymour 同一周还宣布，成功的特许学校可以持一份合同开办多所学校了，不必逐校申请。从数据看， Tappany 特许学校去年入学时超过一半学生数学阅读写作不达标，到年底 81% 的学生数学达标， 79% 阅读达标。 Busy School NZ 的学生入学前平均出勤率只有 19%， 现在到了 83%， 确实有成效。
还有一个早教领域的利好消息要提醒大家，今年5月副教育部长 Seymour 宣布，原定明年1月才发放的幼教补贴涨幅提前到今年7月就发放，大多数幼教机构获得 1.5% 的补贴上调，每年为行业额外注入4000万纽币。同时幼教许可标准精简了近 20%， 58条标准得到了简化。
对华人家庭来说，幼儿园费用是日常开销的大头之一，政府还推出了 Family Boost 补贴， 已经有超过92000个家庭每周获得最高120纽币的幼教补贴。如果你还没申请，可以登录税务局官网查看自己是否符合条件。
最后，我们来看法律层面的重大变化。首先，本周初国会通过了一项标志性法案，新的心理健康法案，这被称为30年来新西兰精神卫生立法最重大的改革。
新法案废除了1992年的旧法，核心理念从过去的精神障碍加风险评估模式，转向以权利为基础，以康复为导向。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决策能力评估。也就是说，即便一个人处于心理健康危机中，只要他还有能力理解、保留和权衡治疗信息，就不能被强制治疗。
新法还做了几项重要保护，全面禁止对儿童和青少年使用隔离措施，加强对成人使用隔离的监督，要求母婴在强制治疗期间不得分离，除非分离真正符合双方最佳利益，提高电击治疗的使用门槛，推动支持性决策，鼓励家人和社区参与护理计划。
这项法律特别强调了 Tati Raitai O Waitangi 怀唐医条约原则，融入了毛利文化视角。新法将于2027年7月1日生效，给卫生系统两年准备时间。对华人移民来说，了解这个变化很重要，无论你是自己或家人需要帮助，知道法律如何保障你的权利，在关键时刻可以保护自己和亲人。
再来看移民执法。7月6日，北帕莫斯顿一家公司的董事因为在雇佣过程中向移民工人索要数万纽币，被判处两年监禁，折算为12个月居家监禁，同时被责令支付近6万纽币的赔偿金。
这位名叫 Kalani 的公司董事雇佣了一名斯里兰卡籍女性做办公室经理，在雇佣期间，她反复要求这名员工交钱，包括把已经发给员工的工资又收回去，以及收取额外费用，总额达数万纽币。受害者当时正在努力申请居留权，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地。
移民局调查负责人 Jason Perry 说得非常直接，这是严重的权利滥用，任何雇主都没有权利把工人当成收入来源。移民剥削造成的伤害远不止经济损失，它会让工人感到被困住，孤立无援，不敢发声。 Perry 说，没有人应该在捍卫自己权利和冒着失去生计的风险之间做选择。
这个案件也是对新西兰全国严打移民剥削行动的有力回应。今年6月，国会正在审议的打击移民剥削新法案，拟将最高刑期从7年提高到10年，并增设专门罪名，以提供工作为名索取或收取报酬本身就是违法的。这次北帕的案件判了两年，虽然不算顶格，但释放的信号很明确，违法必究。
对刚到新西兰还在适应环境的华人朋友来说，请一定记住，雇主不能扣押你的护照，不能向你收取介绍费或任何形式的工作押金，不能不付或少付法定的工资。如果遇到这些情况，可以联系新西兰就业局或移民局举报，也可以寻求社区法律中心的帮助。你的合法权益受新西兰法律保护，不必因为签证状态而忍气吞声。
好，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梳理的本周几大热点。移民方面，学生签证无犯罪证明必须提前提交，技术移民8月24日重大改革，两条新通道即将上线。教育方面， Enrich 口语项目全国推广，零到十年级新课程发布路线图出炉，教育系统改革法案通过三读，幼教补贴提前发放。法律方面，30年来最大的精神卫生法改革获得通过，北帕雇主剥削案判决落地。
最后再帮大家梳理一下时间节点和提醒，学生签证和临时签证申请人即日起必须提前准备无犯罪证明，商业投资工签即日起允许投资加盟店和通过本地公司购业，技术移民新通道8月24日正式实施，细则可上移民局官网查看。零到十年级科学和社会科学新课程8月12日发布，幼教补贴涨幅7月已生效，心理健康法案2027年7月1日生效。以上所有政策以相关政府部门官网为准，涉及个人签证、移民和教育规划的建议，请咨询持牌移民顾问或教育顾问。
好的，今天的长白云之乡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建议或想讨论的话题，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七月的新西兰正式深冬，汉密尔顿早晚气温偏低，大家注意保暖，出门多添一件衣服。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晚安，下期见。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这里是人在旅途，我是丽丽。
大家好，我是大伟。转眼已经来到七月初，南半球的纽村正式进入深冬，可是属于新西兰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却正热闹登场， Matariki 毛利新年。
没错，而且咱们国内这周最火的话题就是暑期宝藏小城榜单出炉，再加上美加墨世界杯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说是又暖又有激情。
那咱们这就出发，先从咱家门口的 Matariki 说起。
说到 Matariki， 可能有些新朋友还不太了解，其实它是毛利语里卯星团的意思，也就是冬季夜空中那团最亮的星。
对，在毛利文化里， Matariki 升起意味着一年的结束，也意味着新一年的开始，家人团聚，追忆逝者，规划未来，分享食物，这是新西兰独有的属于南半球的农历新年。
今年呢，新西兰政府已经把 Matariki 定为法定公共假期，也就是7月10日这个星期五，连着周末就是一个长周末了。整个奥克兰从7月4日一直到19日，将举办为期两周的 Matariki Festival 庆祝活动。
两周的庆典，听说奥克兰市中心、东区、西区、北岸和南区都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免费活动，包括传统祈福仪式、星空观测、毛利歌舞表演、传统美食分享，还有面向小朋友的星空故事会。
太期待了，而且今年的全国性祈福仪式7月10日将在奥克兰的塔卡帕拉豪举行，主题叫做星聚一家，强调多元文化共庆新年。
今年的主题确实很温暖，7月4日下午，新西兰海外文化艺术中心已经在东区圣哥伦布教堂办了一场多元文化庆典，毛利社团、各族裔朋友齐聚一堂，载歌载舞。
所以说，今年的 Matariki 不只属于毛利人，而是属于所有住在新西兰、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如果你这周末没有出行计划，不妨带着家人去奥克兰的庆祝现场感受一下，免费又热闹。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七月初是新西兰滑雪季的黄金期，估计不少朋友已经按捺不住要往南岛跑了。丽丽，你给咱们推荐推荐南岛七月的玩法呗。
好嘞，七月的新西兰南岛啊，是真正的雪国世界。皇后镇的卓越山、卡德罗纳、Remarks、瓦纳卡的卡德罗纳和 Treble Cone， 还有哈特山滑雪场，这些都是世界级的雪场。
而且今年是新西兰滑雪季的大年，因为澳洲学校假期正好和咱们的新西兰假期重叠，雪场的雪量也是近五年来最好的。
对，六月到现在降雪量相当可观，所以高海拔雪道已经全部开放。如果是初学者，卡德罗纳和 Remarkables 有非常棒的初学者区域，教练也都是母语英语教学，沟通很方便。
如果你是进阶玩家，那我强烈推荐卓越山 The Remarkables， 它有着南半球最长的垂直落差，超过1000米，粉雪、陡坡、地形公园一应俱全，绝对是雪友们的朝圣地。
除了滑雪，南岛冬季的温泉可是一绝，比如汉默温泉小镇，距离基督城只有90分钟车程，泡着温泉看着雪景，那种体验真的太治愈了。
还有皇后镇周边的 Onsen Hot Pools、 斯汤池对着雪山，晚上还能看银河。泡完温泉再去镇上的 Furburger 来一个巨无霸汉堡，这一趟就圆满了。
雪场加温泉加美食加星空，这几乎就是新西兰冬天的四件套。要说滑雪季的话题，最近新西兰旅游业界还公布了一组数据，2026年到目前为止，国际游客到访人数同比增长了 25%， 冬季滑雪游的需求尤其旺盛。
25%， 澳洲市场继续领跑，但中国和东南亚市场增速也相当快，这也得益于咱们去年底开始的免签试点，不少中国游客把新西兰冬季滑雪作为新的目的地。
所以说这个冬天新西兰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八方来客了。
聊完了新西兰，咱们转过头来看看中国。现在正值暑期，避暑游绝对是全国最火的话题。去哪儿旅行最新发布的暑期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游预订占比已经达到了 45%。
差不多一半了。而且今年暑期搜索热度最高的宝藏小城 TOP11 次是云南西双版纳、新疆博尔塔拉、贵州安顺、黑龙江伊春、吉林长白山、广东清远、山东日照、浙江台州、内蒙古兴安盟、福建泉州。
你看这个榜单就很有讲究，基本覆盖了祖国的东西南北。黑龙江伊春凭借超过 83% 的森林覆盖率成了今年的黑马，主打的就是一个天然大空调。
对，伊春夏季平均温度只有20度出头，住在小木屋里推开窗就是森林氧吧，特别适合带老人小孩去避暑。还有吉林长白山，暑期均温22度，沿着林间栈道走一走，登顶看天池，再下山泡个林间温泉，把暑气全消掉。
西部的话，新疆博尔塔拉和伊犁连成一条线，是很多游客的向往之地。博尔塔拉的赛里木湖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蓝得发亮，雪山倒映其中，美得不像话。
南方避暑我就推荐贵州安顺，那里有黄果树瀑布，夏天水汽蒸腾，站在瀑布底下凉意十足。还有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气候，野象谷，傣族风情，完全是另一种体验。
对，南方朋友嫌太远也没关系，咱们榜单里还有广东清远。漂流、古龙峡、温泉，离广州只要一个半小时车程，周末就可以来一趟。
我看到数据还有一个亮点，今年暑期19到22岁这个年龄段的旅客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飞往小机场的增长超过 40%。
高考完的毕业生们啊，刚考完试就有勇气自己订机票出门旅行，真的很赞，这说明咱们年轻人越来越愿意走出去看看了。
同时呢，自驾游租车预订量也增加了近60%，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落地之后租车，节奏自由，深度体验，这条路现在非常成熟了。
说到暑期出游，我也提醒一下，故宫、兵马俑、迪士尼、环球影城这些超级热门景点，现场基本买不到票，一定要提前网上预约。
对，还有就是善用套票，很多城市有景点联票，比单买便宜 20% 到 30%。早起入园或者傍晚入园，避开高温和人流高峰，体验会好很多。
国内避暑游聊完，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北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已经收官，淘汰赛阶段正在火热进行，7月12日的决赛也进入倒计时了。
对，这一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48支球队，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空前。从6月11日揭幕战到7月12日决赛，整整一个月的足球盛宴。
而且世界杯对北美旅游的拉动真的非常惊人，纽约、迈阿密、洛杉矶这些主办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增长 90% 以上，墨西哥城也增长了超过 50%。
90%，有些热门场次主办城市的房价甚至飙涨了10倍都不止。 咱们听众里如果有球迷朋友在北美观赛，这会住宿费肯定感人。
不过话说回来，世界杯对北美整体经济的影响确实巨大。加拿大旅游业被业内称为这届世界杯的最大赢家，世界旅游及旅行业理事会预测，世界杯将成为北美旅游业未来十年增长的最强引擎之一。
不少中国球迷这次也借着世界杯去了一趟北美，看球赛，逛大都会博物馆，走自由女神像，吃纽约披萨，一趟下来观赛旅行两不误。
现在已经进入淘汰赛阶段，每一场都是生死战。7月12日的决赛将在纽约大都会人寿球场举行，预计会有超过8万球迷现场观战，全球数十亿人通过直播观看。
虽然咱们在新西兰没法到现场，但熬夜看球也是球迷们的节日。无论你支持哪一支球队，记得理性观赛，别忘了第二天还要上班哦。
哈哈，是的，咱们华人球迷最幸福的事之一就是有央视、新浪、腾讯等多个平台提供免费高清直播，凌晨三点的比赛也有中文解说陪伴。
没错，人在旅途，不仅有诗和远方，还有世界杯和啤酒。这个夏天，无论你是在新西兰滑雪，在中国避暑，还是在熬夜看球，都是属于自己的精彩。
好了，今天聊了这么多，最后咱们给听众朋友们做个本周推荐小结吧。
好，新西兰推荐 Matariki 毛利新年庆典，从7月4日一直持续到19日。7月10日是公共假期，长周末带家人去奥克兰各大场馆感受多元文化共庆的氛围。
南岛滑雪推荐皇后镇卓越山卡德罗纳瓦纳卡 Travel Con， 初学者到老司机都能玩得尽兴。
中国推荐暑期宝藏小城榜单 Top 10， 西双版纳博尔塔拉安顺伊春长白山21摄氏度避暑随心选。
全球推荐7月12日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纽约大都会人寿球场，记得调好闹钟看直播。
听众朋友们，你们最近有没有出游计划？新西兰的哪些景点你最想打卡？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短信平台告诉我们，说不定下周你的推荐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祝大家旅途愉快，人在旅途，心在远方，再见。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FM89.0 新华家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超声音质天神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